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又能够在主日能够一起聚在一起，我们同心合意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求神的祝福。我们在这份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主，谢谢你接续我们这些人成为主你的儿女，谢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救恩，是吧？让我们能够时常来思想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如果让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让我们脱离死亡，能够进入你的爱子的国度，对吧？我们前面已经读了你的话语，打开你的话语，求主你也真的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来进入你的话语，也来明白主你的真理。主，让我们真的能够不但听了你的道，也能够记住，也能够真的活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真的愿主，你就安静我们每个人的心，主啊，让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一起的敬拜，让我们敬拜能够达到主你的面前。主也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主让我们的心能够因着你的名，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话语，能够得到满足，得到滋润。主，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
阿
阿门。
门。
啊，我们上个主日呢，我们分享的是主题是不可硬的心。那么在希伯来书的4章1到11节呢，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人呢，能够进入神在创世之初就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永恒的安息，那么我们要做三件事情，也就有三个必要的条件。首先，我们要对这位三一的真神，我们要有完全的信心。我们不可以有丝毫的疑惑。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不可以硬着心常常抵挡神，抵挡神的话，这样我们就会产生一个不幸的恶心。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我们务必要竭力。如果我们要有一种想法，想在岁月静好的这种的躺平的状态中来进入神的安息，那是不可能的。那么，缺少在三个条件里边的任何一个条件，我们信徒，我们就可能会掉队，我们可能会落伍，我们可能就会遇到可怕的这种结局。我们在分享处也提到了，从我们蒙恩的那一刻开始，其实我们就开始进入了那永恒的安息，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这样，我们才能达到那个完全的那种永恒中的安息。所以呢，我们进入神的安息，就像一列火车进入的那个长长的隧道一样，是一个这个已然，它也是一个未然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当我们进入神的安息的时候呢，神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盼望，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他要把他自己的安息，要在那个有那么一天呢，要跟我们完全的来分享，让我们能够跟他同在，分享那永恒的、永恒中的安息。那么这样呢，我们进入神的安息，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来到了我们的主的面前。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通过他的道，领受从主而来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恩惠。那么我们在神面前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才能得着这一切神给我们预备的丰丰富富的恩典呢？那么，好，我们通过今天的信息，可以来帮助我们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愿望。我们通过三点来看这段经文。第一点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吃肉敞开；第二方面呢，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持守真道。第三个方面就是，只有这样，我们在主的面前才能得到主给我们预备好的那些丰盛的恩典恩惠。所以，我们就从下面这几个三个方面呢来看今天的信息。首先，我们看第一部分，我们要思路敞开来的在主的面前，这是第12节到13节。我们先看12节，他说：“神的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投入，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变明。那么这里面的神的道呢，也就是神所说的一切的话。神所说的话，包括神的所有的他在历史历代的启示，不论是神借着旧约的先知讲的，还是他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还有通过新约的那些使徒讲的，所以这些都是神他的话。所以这里强调了。这节经文里面强调了神的话语，它有那么四种的特性，有四种的特性。第一种特性就是神的话，神的道，它是活泼的，就是表示呢，神的话它是活的，有生命力，它是带有动力，能够听了神的话，听了神的话，能够使人产生一种行动，就像一个动力，给它加在了身上。神的道呢，也是赐生命的主所讲的话，所以呢，这个道呢，就是生命之道。我们说生命之道，就是说神的真理、神的话。所以这个道里面是隐藏着生命的应许，而且这个道呢，可以来改变那些相信他的人的生命。所以呢，正因为神的道是这样的有力量，这样的活泼。这样的有效，所以呢，摩西在他快要离世的时候，他知道他马上要离世了，但是他也要把这最重要的话再教导给这些的以色列人。那么他就是在申命记三十章19节，摩西他这样的来，真的就是奉上一切的他的这个能力来呼求。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你看摩西在这儿，他说他呼天唤地，就是他想付上任何的代价，他想把神的道、神的话语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去遵行，让他们去听从，因为这个道啊是关乎他们生死的道。是关于他们是活是永生或者是永死的道，这就是第一个方面神的话语的这个特性。神的话语的第二个方面特性就是它是有功效的。要是神的话呢，它不会白说。我们有时候说话好像说完就像这个没有果效白说似的，但神的话它绝对不会白说，它一定会产生该有的果效。在以赛亚书55章10到11节，以赛亚这样讲，当然也是神启示以赛亚讲出来的，神要讲的话。他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谷，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杂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说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看这个里面说的神的话语，就像是神差遣过他的话语，让他的话语去做一件事情，而他的话语必然会遵循他来完成神的这个旨意。所以呢，让这个在这个神的事情上成就是一定会亨通，他的话语没人能够拦阻。那么以赛亚经文这个书55章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从神口中发出的言语，神的话语，它就像是雨雪降在了地上，它绝不会突然返回，它一定会成就神要它达到的一个目的，也就是成就神的旨意。那么神的话呢，还有这里面给我们也是第三个特性，就是神的话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那这里面快呢，就是表示一种非常锋利。我们说这个刀很快，就是这个刀特别的锋利。而双刃，你看，快叫二双刃剑，那就更锋利了，比普通的刀还要锋利。 而神的话比这个刷刃剑还要快，不知道有多少倍，我们无法想象。甚它快到一个程度，甚至能够把灵与魂、把骨节与骨髓，它们能够刺肉，能够抛开。那么这里面灵与魂呢，或者灵魂呢，就代表我们人身上人，我们作为一个人里面那个非物质的东西，因为灵魂它是非物质，所以表示这个非物质的成分。而骨节与骨髓就是代表我们身上人体里面那些我们的物质的这些成分。所以这句话放到这儿来呢，它意思就是说，神的话能够刺透人里面的一切，哪怕再深的地方都没有神的话到不了的。也就是说，神的话它具有一种超低的透视的功能，不管神的话可以进入生命中，我们人生命中任何一个地方都神的话可以进入，神的话神可以看到。那么比方说，我们过去，那么我们科学不发达时候，我们人身上生了病之后，我们就是靠这个观察或者靠自己的感受。那么把科学发达以后，它有 X 光，那么 X 光呢，只能照见一些表面的。的一些里面的东西，但是呢，我慢慢有了 B，就是超声波啊，又能照的更深入，慢慢又有了这个 CT 的天线，它能更把我们身体内的骨里面的功能给一下子揭开，能够看得更细更深。那么最后又现在又出现了这么这叫什么 MRI，就是核磁共振，那么它比这个 CT 可能更能看得清楚看到。但就这样的，也不是说我们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地方这些东西都能看见，还是有地方它是到不了的，也是看不到的。但是神的话，它是没有到不了的地方，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神的话都能够去到那里。所以它不但能医治人身体的疾病，神的话语也能医治人内心的创伤。所以这就是神的话。他的能力那是超乎我们想象的，那是超自然的，那是可以不需要叫有人说它是一种超级的一种有透视的功能，任何的东西在神的话语面前，那是就像没有一样。这是关于第三个方面神的话的这个特性。第四个方面神的话的特性就是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别。那么思念和主意呢，在这儿呢，就是指我们人的思想，或者我们的还有我们里面的内心的动机。能辨明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语能够做出，就根据我们内心的事件，神知道，神进入，神的话语进入，能够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知道我们到底我们内心，我们思想在想什么，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没有做出来的时候。神的话语早就在里边知道看进入我们这里边了。那么这四种神的话语的特性就充分的说明神话语的能力，它可以拯救人的身体，它也可以拯救人的灵魂，它可以毁灭人，它也可以通过审判来给人，而神的道神的话语来给人来定罪。所以呢，当神的话把福音向世人宣讲的时候，每个人内心怎么回应，都会受到神话语的这个辨明。你到底是什么？有的人嘴上说啊，我信什么，但是呢，神不是看我们嘴讲讲什么，神的话语可以进入我们的内心，进入我们的最深处，它可以辨明我们到底对神的话语怎么反应的。所以这是关于神话语的这个方面。那么显然，那么当神的话语，那么进入我们内心，那么它辨明我们内心的这个想法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认识这个人。当然他在不是说我们做出来的神才是，我们说我们祷告，我没有想神已经知道我了，但是我们就是要表明神的话语，就是他在他的面前是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隐藏的。能够写出这个人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呢， 还是这个人是一个拒绝福音而得不到救的人，神的话都能够变用。那么神的话被赋予，其实和神一样的能力和功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神乃是借着他的话语来行事的。我们说，神创造这个全世界，宇宙万物都是他说有就有，命里就里，都是靠着他的话语，神来行事，神来做事情。就因为他的话语代表能力，他的话语又来自他的权利。我举一个例子啊，在这儿，我在神学上学的时候呢，有一个教授，他叫马克科，然后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明这个话语的能力。他说他有一次呢，就他的儿子呢，小时候在外头跟一群小孩玩，在另一家人家，哎，他的女儿呢，就告诉他们家的这个晚饭吃好了，他就让他的女儿去叫他哥哥去。哎，他女儿就说：“哎，说哥哥，饭这个晚饭好了，你回来吃饭。”他的哥哥听完就像没听一样，他不管，没有回来。结果回来跟他爸爸说他不回来，结果他爸爸就这个科特教授就说：“你再去跟你哥哥说，爸爸说了，晚上饭好了，请你赶快回来。”然后他女儿就说：“告诉他哥哥，说哥哥，爸爸讲了，说饭好了，你要回来。”他二话不说，挑起腿就往回我家走。所以呢，这个他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就是说，所以神的话语，所以话语从谁的口里面讲出来，有权柄的人他才能讲，他说出话语带有他的权柄，那么这个话语才会发挥这个该有的功效。那么这是关于神的话语的这四个方面的一个特性，就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那么。他是能够辨明一切，没有，那么他也可以能够刺透一切。我们再往下看，继续看这段第十三节，他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那么神的话是由神发出来的，听到神的话，其实相当于怎么样？跟神就是遇到相遇，神的话之所以有这么无限大的能力，就是因为它是由神发来的，带着有神的权柄。神的话它可以刺入人心深处，使人能够回应，而神自己却能够洞察人内心的一切，神自己能够洞察我们内心的一切。那么十三节这个话，它就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其实来陈述了一个事实。那么从反面的来看，就是没有一个受造物能够在神的面前是不显然的。它是没有不显然的，也就是说，双重否定，我们这是肯定，意思也就是所有的受造物在神的面前都是明明白白、非常显然的，不能隐藏的。那么从正面来说，他说万物在神的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呢，他用这正反两个方面呢，总意就是告诉我们，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向神隐瞒，能够在神的面前隐瞒。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透明的，我们都是透明的。比方说，大家女朋友带一个机械手表。那么它都是透明的，你可以看着里面各个部件之间的关系，可以看见各个齿轮的运行。那么我们其实人在神的面前啊，也是这样的。我们以为啊，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遮盖，我们可以，其实在神的面前，就像我们看一块表里面的齿轮运行一样，我们什么呀？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想法，神都完完全全的摆在神的面前。那比如我们内心的世界，假如我们有一个不幸的恶行，我们有一个不好的动机，我们没钱做出来，神已经知道了。我们对神的话语是不是真的放在心上？我们尽管我们口上我们有时候没讲出来，没宣扬出来，但是到底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对神的话，我们谨慎，我们会这个心渴慕，那么神早就他明白。但是呢，在神面前。我们一切根本就是没办法隐瞒住的。比方说，我们的小孩子， 那么我们小时候呢，可能有时候一些事情不想让爸爸知道，也不想让老师知道，哎，偷偷的要做一些自己也知道那些可能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不是，那么人不知道，不等于神不知道，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就像真的就是一透明物一样，我们所思所想，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神帮我们在看。所以呢，因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如果有真的这样的，你越想隐藏一些什么事情摆在父母亲或者老师或者任何人的面前，你要知道那是不可能的。神时时刻刻他的眼目把你离开过，所以真的要谨慎做那些神喜悦的，不要偷偷摸摸的做那些你自己也认为是不好的事情。那这里面有一句话说："与我们经关系的神"，这说明神与人之间，与特别是与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这个什么关系呢？在原文中这句话呢，它的本意思就是我们必须向他交账的神。有个什么关系呢？这个神，我们将来要跟他有个关系，就是我们将来见他面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交一本账，要把我们的账什么样子的？要交在他的面前来，请让神来审查的，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在神的面前隐藏，特别是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神的跟随者的人。那么，既然我们知道这一个真理，我们既然认识这一位洞察一切的神。我们既然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就当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赤露敞开，要以一个诚实的心来亲近神，来听神的道，来信神的道，也要对神的话语有敬畏之心。所以，我们听到、我们读经、我们祷告，不是走形式，不是我们给人看，乃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表达我们的真诚。表达我们的需要。那么，我们在这个准备，我们时时刻刻，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呢？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就像我们的一个主人似的，我们时时刻刻要向主人交账，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哪天会见神，我们谁也不能保证我们有今天，我们一定有明天。所以我们要经常的为我们向神交账，来负起这个责任，也要心中有这样的警醒。那么兄弟姐妹们，保罗呢，他就是在这个哥罗西书3章23节，他告诉我们怎么来，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责任，让我们知道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意思也就是，神是看我们人的内心，不是看我们人的外表。我们在神面前，一切事情都是完全透明的，没有任何的遮盖。我们里面是什么，人看不到，但是神都能看。所以今天我们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基督徒生活？才是一种正常的，它是一个健全的，它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呢，就是要活在神的面前，向他赤露敞开。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要来警醒。如果我们确实是在背景后，在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在你的父母亲。在你的你的这个上司，哪怕在你的妻子，在你的丈夫的背后，你做了那些如果是不讨神喜悦的，真的那些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饶恕，真的求神能够让你能够不要继续能够在这个罪中，因为你谁也不知道，你今天在这里，明天你不一定就在这里。我们随时随地有可能会向神交账。如果真的有罪，我们不悔改，继续隐瞒，那么如果你见神，如果你离开见神的那一天，那就徒弟，那就太晚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所以呢，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常常来 检查我们的生命，我们常常都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来赤裸敞开，不要让我们主动真的是去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让神如果追过我们来，那样真的就很可怜。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除了赤裸敞开自己以外，我们也要竭力来持守神的道，我们所信仰的神的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就是神的话语。那么这是在我们第二方面，就是知道道理，我们也要持守所信的道，持守正道。同时24节，我们既然有一个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那这里面它有个，它说既然有，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阶的尊荣大祭司，这是一个确切无疑的事实，这是一个与我们的信仰与生命生死攸关的一个事实。那在这里面有呢，它当然是一个现在分词，就是表示呢，我们现在呢是客观的，而且是持续的，由我们这一位的大祭司，他已经升入高天，就是表明了基督他已经复活升天，已经在父神的右边，做我们的大祭司。所以这是一个已经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一件事实，已经完成了。那么要知道，在旧约里面，祭司的职分，它是一个双重的责任，有双重的代表性。那么耶稣基督他现在做的大祭司，他当然也有这一方面的双重的属性。那么祭司在神面前代表人，在人面前代表神，所以呢，祭司在神面前就是为人代祷、为人祈求、为人担当人的软弱。而在人面前呢，就是祭司要做什么呢？就是为神来宣布神的恩典，传递神的信息，传递神的大能。所以这是祭司的双重责任。所以呢，做祭司的人，那一定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要把神的话传出来，奖励那些神的儿女来听。他也要明白人的软弱，也要替死人代求。所以这些有关祭司的这些的双重性，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完全全都体现出来。不但如此，那么耶稣基督作为那位已经在高天之上坐在父神的右边的那位我们的大祭司，他要远远超过我们所在旧约里面看到的那些祭司。那么他虽然是旧约里面祭司，他呢只是一个单一的一个人吧，但是我们所敬的这位大祭司，他远远超过我们旧约中的大祭司，因为基督他成就了旧约的大祭司他们所不能做的、不能成就的事情。旧约的大祭司，他们只能年复一年的在这个赎罪日来带着自身的血来进入这个地上的这个至圣所来这个，而且他们献的祭呢，来不能也不能赎罪。但是呢，基督呢，他一次献上自己，就永远的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大能，他一次就完全。而旧约的祭司呢，他们必须一次一次的年年累月的这样来做。而且呢，神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他进入的是天上的真正所，乃是神真正的居所，不像旧约的祭司，他进入的是地上的会幕、地上的圣殿，那只是一个代表，只是一个象征而已。所以呢，我们所敬的这位大祭司，他是超越所有旧约的大祭司。我们的这位大祭司，就是曾经他进入人类历史中，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他既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也是一个完全的神，所以他才能在人面前，在神面前来做我们的中保，来做我们的大祭司，来为我们各样的需要，在神的面前来为我们代祷，来为我们祈求。那么，关于我们有一位升入高天的大祭司的这个事实， 我们从我们这一方面看，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什么了？我们应该持定所成道，在我们的大祭司的面前，既然我们有了他，我们就应该把他传给我们的这些神的话语、神的道，我们要竭力的去持守。那么这里呢，他这个持定所成的道呢，这个持定呢，意思就是用力抓住、抓紧、坚定的持守。或者有坚持道理也不会松懈，所以这是在讲基督徒，我们开始进入神的安息以后了，在成圣的过程中，我们该当负的尽的本分，或者我们该当尽的责任，就是也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我们谈到完全进入那永恒安息，我们是需要严厉去追求的，我们不能等着坐等其成。这也是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教导哥林多的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保罗在这里他这样讲，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所以我们听到了福音，很多人听到了福音，为什么不能得到救呢？就是他听到了，可能刚开始比较那个啥，越往后他就把福音慢慢就没有这样的信心，没有这样的热情，所以就没有从福音中得到一个真正的生命，所以他也就不能持守到。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持守福音、持守神的道，那是因为神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因为神的道里面带着生命，它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所以这里的持守，也就是这个保罗在这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这个持守，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持定、坚持道理的这个意思。所以呢，所承认的道。就是信徒所持守、所公开任性的神的话语、基督的信仰。那么，持定神的道的表现是什么？什么才叫持定神的道呢？就是要守住我们所信的道，要去守着这道说什么，我们去按着道去行。还有就是宣扬神的道，神让我们宣扬他的道，我们就听神的吩咐，去宣扬他的道，就是去大胆的去得什么得失，去抓住一切的机会，去把神的福音，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福音，跟我们的邻舍，跟我们这个没有信神的这些周围的人，我们想要跟他们来讲，跟他们来这个告诉。还有就是活出神道，也是持守神道的一方面。就是我们不是就说说而已，我们还要真正的在我们生命中把神讲的道理在我们生命中都体现出来。所以呢，我们当持守真道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那么不止这一个原因，其实我们持守神的道理，我们还有另一个原因，为什么要持守神的道理？就是重点在那儿告诉我，他说：“以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么这里面的他说，在持定我们所承认道的过程中，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承认的过程中，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受造的。所以我们都会有软弱，但是呢，我们这位大祭司并不是一位不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就是说啊，我不会说你软弱，神不软弱，神也不管，不是的。神正因为他是一位体恤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他也会体恤我们的软弱。那体恤在这里面呢，在这里是同情，体恤是同情的意思。意思也就是，我们确实有这么一位能够同情我们软弱的这么一位知道我们的大祭司，这样一位爱我们的大祭司。这体恤呢，在这儿不仅仅是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同情，就是对别人遭了不幸，我们有福，我们也会， 哪怕不认识的人，哪怕我们今天遭遇了什么灾难，我们自然而然的会流露出一种同情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感受。那这样的这个体恤呢，我们的大地之体恤，它不只是这样的一个另外的同情。我们的这个大地，我们这个大地之耶稣基督，它更是一种愿意跟我们感同身受的这样的大启示。他愿意跟我们感受我们的经历，就是愿意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和我们一起来经历我们所经历的这样一个大启示。也就是说，我们的大祭司他不但能够感受我们的软弱，而且呢，他也同时能够在我们的软弱时候，他能够给我们提供那个非常有效的那个帮助，那个这样的一位大祭司。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谈到持守真道，持守我们所信的道，那么会有一些哪些方面的这个，我们从哪些方面来看这个持守真道呢？我们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就说，那么在我们生命中的各个方面啊，首先我们在家庭中，我们持守真道，我们就有做父母的，做儿女的，有做妻子的，有做丈夫的。那么神在圣经中有明确的教导，做丈夫的应当怎么行，做父亲的怎么行，那么做儿女的怎么行，那么圣经中都有这样明确的教导。我们就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在家庭中来活出、来持守神的正道。父母亲要用神的道来传递你的信仰，来教导你的儿女。那么儿女要孝敬父母，那么夫妻要彼此相爱，要真的是一起来成就神的旨意。那么在教会中也有神的道怎么来持守？神在告诉我们，教会中我们要怎么样？要彼此相爱。他说：“你们应要彼此相爱，世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儿女。所以，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教导，我们要去行。我们要彼此来扶持，我们彼此来担当，我们要彼此来饶恕。我们都是人，我们谁都会，我们有都，我们谁都会做错事，我们谁都会做讲错话，讲甚至伤害人的话。但是我们这个，我们，但是我们。”可以讲可能会这样做，但是我们真的是知道以后，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彼此来担当、彼此来饶恕的心。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才能够同心合意来服侍我们的神，我们才能活出一个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的一个教会生活。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或者在你的工厂，或者是学校，在社会上，我们该怎么来做？就是要我们要在世人的面前来做给神做为神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见证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世人的面前能够让人看到你生命的改变，也能够让我们能够在世上啊，在我们所做工作学习的环境中，我们能够抵挡一切不符合圣经的思潮。还有那些错误的言论，那些的世俗的潮流，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些关于的 LGBTQ 等等这些，哎，这个同性恋、变性人这些，你愿意自己想自己认同自己的性别，不是生理的性别了。现在大家知道，哎，你想认为自己什么性别都可以，今天是男的，明天女的，明天男的，女的都可以。所以这种是圣灵上。教导圣洁是神迹而的，是不符合圣灵的。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非常的坚决的来抵挡这些的不符合圣灵的这些的败坏的这些思潮。还有，比方说随意的堕胎，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抵挡的，我们也要来不能随。那么是因为胎儿也是有生命的，是神造，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那么神也道不可杀人，这也是神的道，所以随意堕胎就相当于随意杀人。还有现在社会上的一些政治正确，哎，什么话可以讲，什么话不可以讲。我只要再真的说一下，咱们真的在教会中，真的没有什么话不可以讲。我们可以不同的人，我们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不是用不同的观点来攻击对方。 所以我们正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我们才可以互相讨论、互相分享。可能你的观点对，可能我的观点对，但是呢，只要我们都要有一个空间来彼此能够分享、彼此来讨论，不要把一些事情晾在底下，谁也不想说。那么其实这是好的方法。那么圣经上从来没有禁止过我们，还在这儿该说什么不该说，凡事事情我们真的知道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知道真的是神管辖的范围，都可以来讲。但是我们不要有彼此的攻击，我们要真的有一颗真的彼此相爱的心，彼此来接纳。那这里面他还讲到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这里面，我们在圣经中，我们从福音书里面看，耶稣基督他的侍奉一开始就面临了非常，在我们人看来可怕的这种被撒旦给试探。耶稣基督在受他试探这件事情上，他是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但是呢，我们作为人，我们作为软弱的一个器皿，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犯罪，我们可能会跌倒。所以呢，希伯来书2章18节，他这样讲，他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那些被试探的。也就是说，主耶稣他之所以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试探。就是因为他已经经历过类似的试探，所以这里面他说他凡事受过试探，所以这个凡事呢，我们并不是表示说，哎，人类所有的一切的试探，主耶稣每一种他都经历过。我想这里面他不是这个意思，这里面的意思呢，主要就是主要就是说，这个呢，主要是强调什么呀？就强调主耶稣。他的人性，他是真实的，他跟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有的软身，我们人的软弱，在主耶稣身上也会体现出来。所以主耶稣，我们饿了也需要吃饭，痛了也需要睡觉，主耶稣也是一样，渴了也需要喝水。所以这是我们人作为一个人来说，我们一定会有的软弱。他所说的试探也是真实的，乃是多方面。所以呢，这里面说与我们一样的意思的，发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他有和我们一样的这个人性，有一样的人性，我们会受多方面的试探，主耶稣也已经受过了多方面的试探。所以呢，主耶稣呢，他靠试探有遇过试探，但是主耶稣他没有犯罪，为什么？主耶稣能靠什么受过试探，他没有犯罪呢？主耶稣我们看到他是靠了。神的话，神的话，所以呢，当魔鬼每次试探主耶稣之后，主耶稣我们知道他总是说一句什么话了？他说：“经上说，经上说。”他就是用神的道、神的话语来胜过魔鬼的试探。所以呢，他在通过持守神的道来胜过一切的试探。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用神的道。神的话语来抵挡，来胜过。那这就如果我们有神的话语，那到时候我们一句神的话语没有，我们怎么来胜过？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继续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背经文，真的要把越多的经文能够记在我们心中，能够真的是永好，能够永久不忘。那么我们真的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才能拿出这些武器，拿出这些经文，我们才能胜过外界一切的试探。所以呢，我们当然我们经常读经祷告是好，但是呢，我们在关键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用神的道来抵挡各种试探。那我们如果心中没有神的道，我们怎么来抵挡？所以这真的提醒我们每个人。我们真的要竭力，真的把神的好的话语要记在心中，那么到时候呢，我才拿出来。那么这是关于这个我们都要持守正道，我们才也是一个我们来到主面前的一个心灵的态度。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我们诚诚实实、随时随地，我们持守敞开， 我们也愿意直服神的正道。那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态度在神的面前，那么神给我们预备的各样恩惠，那么就会源源不断的加在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就会得蒙神的恩惠，神的允许。就是在这是在第三个方面，就是最后的结果，我们就能够得蒙神的恩惠在主的面前。这在第十六节。那么他这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这就所以呢，他接下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是因为我们那位进入高阶的大祭司的工作，是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在过程的里面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让我们能够在施恩的宝座前，我们可以由软弱能够变为刚强。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所以我们没有别的方法。我们软弱要想变为刚强，我们就是来到我们的大祭司，来到我们的施恩宝座前，来求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刚强。所以这正是神等待我们去他的面前来祈求的。所以呢，来到，他这说是，所以我们只管谈这个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这个来到呢，在原文中它是一个现在时，它这里面有个意思是表示一种呼召，就是他号召或者呼吁人们，让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吧，就是一个带领呼吁人们来做这件事情，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吧。那么为什么他能够这样的呼吁人能够来到神的宝座前呢？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主的面前，神的宝座前呢？就是因为那里有恩典的源头，有恩典的源头，哪里也没有这样的恩典的源头，在那里我们可以得连续，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怜悯，我们可以蒙恩惠，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找到恩典，神给我们预备的恩典，能够支取恩典，还可以做随时的帮助。就是我们找到恩典，乃是为着在任何的时候的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实质性的帮助，得到随时随地的帮助。所以这里的帮助呢，就是特别是我们人什么时候需要帮助的？就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自己好像做不了的时候，不能做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帮助。所以这里面的帮助，就特别是我们软弱时需要得到一种从外界来的支持。我们可以还有我们身边的我们的肢体可以支持，但是人的支持一定知道，人的支持总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神是无限的神，我们只要依靠神，但神的支持它是无限的，它会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帮助。所以呢，这个呼召就是鼓励信徒，鼓励所有神的儿女，我们要不断的以信心在施恩的宝座前来支取从神而来的各有益处，就是他给我们预备的那些丰丰富富的恩典恩惠，也就是在鼓励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要常常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祷告，来祈求。那这里面还有坦然无惧，他意思就是说，把我们的每个想法、我们的感受、愿望，我们都可以大胆的、自由的跟神来讲，说出来。我们有时候跟人讲，我们真的是不好意思，怕人听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对不对？因为神知道我们骨子里面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越坦然无惧，越是露敞开，越喜悦，因为我们只有这样的话，我们真的才是一个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信徒呢，之所以能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因为我们亲近的不是一位独裁者，不是一位这个凶神恶煞，我们亲近的乃是一个恩典的宝座，是一个愿意施恩给他的儿女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以，之所以是一个施恩的宝座，是因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这位大祭司，他已经在神的右边，他已经成就了那个永远的救恩。 并且他在父神的右边，就是为了你我的好处，他在竭力的在祈求，在为我们代求。所以这样，我们只要我们诚诚实实、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从神的宝座发出来的，就不会再是那些无情的公义的审判，而是那些无尽的怜悯，那些丰丰富富的恩惠。所以呢，我们信徒来到神的宝座前的目的，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做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感觉我们有时我们去哪都得不到真正的帮助，我们只有来到我们的主，来到我们的大祭司的面前。那这里面的连续和恩惠，它是同义词，都是指从神而来的恩。只不过呢，连续呢，它更强调了因，更强调是因着体恤我们的软弱，那么看到我们的需要，神就没有按我们该对该待，神就是没有按我们的行为来对待我们，没有照我们的罪来报应。我们经常这样祷告来感恩，而是怜悯我们，宽恕我们，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来待我们，报应我们。那么恩典它强调的是什么？所以恩这个怜悯强调我们神本该那样的待我们，神没有那样的，而宽恕我们。那么恩典强调的是神的恩惠，不是我们人所应得的，而是神白白的赐予的，不是我们的功劳得来的，那是神白白的赐予的，是我们不配的，不是我们赚来的。那我们举个例，圣经中的一个例子，大家一定知道，就在使徒行传中的第五章，那么有一对夫妇亚拿尼亚和撒贝拉，大家知道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对不对？他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撒谎，结果呢，立即的被神击杀。那么有人说，哎，撒那么一个谎吗？还能至于那样的吗？是，我们在人看来是，我们可能我们平常我们自己我们可能那样类似的谎，我们不知道撒了多少个。但是呢，有一个牧师就讲到了使徒行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是好多年前听他这样讲，他说，如果神现在也这样的对待我们每一个人，就像对待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时候，他说，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像这对夫妇一样，会一个一个的抬出去。所以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不是说是我们就比这一对夫妇好到哪里，人没有的这样对待我们，不是我们做的好，乃是因为神啊极大的怜悯。神不但没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还供应我们各样需要，赐予我们救恩。这次是他白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更应该是不要那样的对待神。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我们更当有一因着神的爱，神的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也不该讲谎话，我们不该说那些不该说的话，所以我们应该常常的来诚恳的。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说了，但是神呢没有立即的来审判，是因为神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体恤。所以呢，我们要常常，我们要诚实的来感恩，我们也要诚实的来认罪悔改。我们要常常亲近神，借着祷告来领受神的恩惠，来得到从生而来的这些随时随地的帮助。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呢，我们稍微然后做一个总结呢，我们可以就看到这么几方面。我们从三个方面看到信徒怎样活在神的面前。首先，我们要赤露敞开，因为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透明的。我们什么也不能遮盖住我们，因为我们都是透明的，没有任何事情我们在神面前能够隐瞒的。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坚守所信的道，因为有耶稣基督，他在父神的右边做我们的大祭司， 他体恤你我的软弱，也和我们一样受过各样的试探，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我们持守他的我们所听的道，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他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持守，因为我们在我们的面前的是我们是爱我们、体恤我们软弱的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第三个方面，就当我们在主的面前赤裸敞开，靠着他的恩典，我们持守神的正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不断的来领受重生而来的丰丰富富的恩惠，得到神的怜悯，得到神的恩惠和随时的帮助。我们为此，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感谢我们的主。那么为此呢，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么几个问题。可以在我们今天回到家，或者你安静下来，可以思考一下这几个问题。第一，我们在神的面前总是赤裸敞开吗？如果不是，我们审查一下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赤裸敞开？那么第二个方面，你相信我们有一位深入高阶的大祭司吗？你是否真的相信？如果你相信，来审查一下你与他的关系如何？你既然有这样一个大祭司，那你与他是不是有那样一种美好的关系呢？第三个方面，我们想一下，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持定我们所信的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在哪些方面？来审查我们中行的情况是不是怎么样？第三，我们常到神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如果没有，原因在哪里呢？那么带着这些问题，盼望每位弟兄姐妹能够真的在今天抽一个安静的时间，我们来思想这些问题。那么我想一定对我们属天的生命，对我们与神的关系，对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一定会很有好处。但愿神能够透过他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求你透过你的话语，主真的来让我们认识你，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主让我们真实知道，我们在那高阶之上至大者的右边有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主啊，他体恤你，体恤我们的软弱。主，因为你也经历过各样的试探。主啊，你就给我们一颗坦然无惧的心，你也给我们一颗赤裸敞开的心，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来到主你的圣宝座前，可以得从你而来的恩惠，从你而来的怜悯，从你而来随时帮助。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事上能够持守我们所信的道，让我们能够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着主你的恩典。让我们在持守你正道的过程中，主啊，我们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安慰，得到从你而来的奖赏，得到从你而来的恩惠。主，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让你的教会能够透过持守你的正道，能够复兴。